少分健康性，它这个已经达到这个层次的，达到这个层次的。不过这个跟我们的气脉有点关系，跟我们的这个身心这个变化是有点关系的。我们的心的变化跟我们的肉体会互相会呼应，会互相会呼应。所以你的心如果一放下，你本来烦恼的心造成的身体的障碍会稍微减缓很多，会稍微减缓很多。所以有些人一看破之后，如果说他当初的身体是因为烦恼而造成的身体障碍身体的障碍，比如说胃病啊、肺病啊、肝病啊、什么病啊，如果他的这个肉体的障碍不是因为杀生啊，或是过去的果报不是因为这样，而是因为他心灵上今生今世的心灵，他很多烦恼造成的身体上的病变，他这时候一放下，他马上身体就好起来，就马上就改变了，他身体就会发现，怎么好起来了？这个身跟心是互相影响的。这个是指这个我刚刚讲的纯粹心灵上的影响，那是一定有，但是呢，过去的果报那就更有过去果报更有，大部分的还是过去的果报。狂心若歇，歇即菩提。莲花花果俱多，此可遇一圣妙法。无量为一，无量就是全，一就是指十，一为无量十呢会开展为无量。因含万行，果缘万德所以古德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这莲花的花瓣很多，它的果实也很多，所以它比喻的这一圣妙法呢是什么呢？是万善所行的因然后会结成了一个万德所庄严的果所以无量的权宜所讲的法事实上会归为一圣的佛法一圣的佛圣那么一圣这个一佛圣呢它可以开展可以涵盖住无量的权衡之际的无量的方便法门那么我们万善所行行这个万善所种的因它就因含万行这万善这个因呢是因为万行而来的因含着万行果呢缘的什么呢万德果缘万德这个我们这个果呢是万德所庄严的它是因为圆满的各种德就得到了这个果这个果所以古德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这个是这句话这句话我们可以从有个角度来看你会稍微比较好了解就是说我们不管种什么因最后你一定会得到它一定会有这个好的果报你种好因一定有好的果报所以你不要怕你被骗为什么因为你被骗你不用怕被骗你终究如果你是前世欠他的你就欠你就还嘛如果不是前世欠他的终究未来还会再还回来你到生生世世终究还会还你的你跑不掉跑不掉的债权人跟什么债务人大家跑不掉你们两个跑不掉所以这个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今生他不还我钱你生生世世会碰到的所以什么因你只要有一个作用力一定会有个反作用力对不对你为人好心你终究会有好报只是时候还没到时候还没到你到未来你总是还会还归回给你嘛还加利息还会再加利息 所以你不要担心哈，你不要担心。常常有些人讲说，哎呀，我这个我也这么热心，这么热心啊，人家怎么啊那个刚开始出发菩提心哈，就去行善啊，才一行善就遇到考验了。别人就给你啊，会嫌你啊，哈，然后会误会你啊，哈，啊，你才开始做一点小善，啊，就开始被别人这样子误会了，那你就退缩了，不用啊，你不用退缩，啊，这个是很正常的，这很正常，啊，我们既然想要利益众生，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你要有个。我要被受伤害的打算你要有这个准备，我一定会受伤害的，所以一定是会被千锤百炼啊！所以我们就要有这个，这也叫精进啊，对不对？这也是叫精进啊，我就是所谓精进就是不怕受伤害，这叫精进，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精进啊。我那没关系，你啊，我帮这个人，他最后他还要啊，还要扯我后腿哈，帮助他又要怎么样，不用担心啊，你最后他还是会还你的，未来世中还是会还你的，你不用烦恼，你只要一直行善就好了，啊，只要一直行善就好了。所以不管如何，我总是要继续行善。好，我不从此法界流，我不还归此法界。你做的每一个动作，最后同时还会回归回来的，什么因什么果。还是会回归回来的，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第五个比喻，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这个比喻哈，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比喻，可是呢，你要去了解深的含义很不容易，啊，了解深的含义很不容易。我们一个人要修行啊，你。我很有点，有时候我会劝人家不要马上想去闭关啊，或是做什么，因为事实上你闭关啊，短期还可以，长期不适合，长期不适合，啊，因为你一个人啊，一个人他一定要很多种层面的考验都要有，一定要这样，一定是要这样，你要在人群里面你才进步得快，因为有人群你才有人会夸奖你啊，哈，有人会给你谄媚啊，有人会给你什么什么考验啊，有人又给你骂你啊，哈，有人背后讲你啊，哈，啊，你都要能够去有这个心胸啊，没关系，那就让他讲没关系嘛，哈，啊，人不可能做到100%圆满啊，你怎么可能会让人家不嫌呢？你找一个不会永远不会给人家嫌的人给我看看。不可能，连佛陀都给人家嫌了，好，那你怎么可能我们会不给人家嫌呢？所以你不管你走到哪里去，你不要去那个怨恨嫌你的人，不要去怨恨嫌你的，因为这很正常，你还很欢喜心啊去跟他相处，这是无所谓的啦，好，这是无所谓的，好，那么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就是我们要有这种心胸，你在污泥里面你就不会染浊，你还是那个热心菩提心，你还是在，都还是在啊，那个菩提心还是在啊，啊，那你别人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给你考验哈，你还是维持那个慈悲心，还是维持那个慈悲心，好，所以那个。有一句话哈，和光同尘，对不对？哈，和光同尘，你一定要在这个各种污染的环境里，才能磨淬炼出一个大修行人来。好，以前有一位尊者啊，来到五台山，五台山呐，好，来到五台山，结果遇到文殊菩萨，这个尊者好像是尊胜。带尊胜咒来到我们中国的那位尊者，好，他就来到五台山，然后问文殊菩萨，遇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跟他讲说，你那个尊胜咒你要把它带过来哈，你这次没有把尊胜咒带过来，他就文殊菩萨化影开嘛，哈，就叫他回去再把尊胜咒带回来，好，那么他就请教文殊菩萨，他说 此地僧人如何？出家人呢、啊？僧人僧众哈，出家众僧众，此地僧人如何？就文殊菩萨跟他讲，龙蛇混杂，龙蛇混杂，这本来也就是事实啊，自古都是事实啊。好，龙蛇混杂，这个意义其实很深哦。一个真的大修行的人哦，你要在那个人多的地方去找，你才找得出大的修行人。你在那个山洞里面闭关，在那里一天到晚闭关闭关的人，其实他修行还是很有限的，好，还很有限的。你要真的大修行人哦，你要在那个人多的地方，那个才有大龙哦，龙那个卧虎藏龙哦，才那个才在里面，才在里面。所以以前我们讲的大隐隐于寺，对不对？小隐隐于山，大的隐啊，隐那个隐士啊。啊，把自己埋藏起来的那个啊，韬光养晦的那种人哈，那种比较能力比较大的，那是在市区里面，那韬光养晦要在市区里面韬光养晦，啊，你小的小能力的就会躲到山里面，啊，因为他那个你在市区里面的那种，你才会见得出他的那个大宽大的心胸。你才见得出，才看得到那种他的行持，好，那种宽阔的那种心胸，那个行持，好。所以莲花要在污泥里面来看，你才能够看出它的珍贵，啊，莲花的特色是这样，它因为它从污泥跑出来，好。我们以前有人送我一盆莲花。啊，有一个居士哦，好辛苦送我一盆莲花，然后搬到山上，我会把它种下去了，结果居然种不活，因为我那个水池哈，是流水，水很干净，因为是从山上引下来的水，一天到晚那个水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所以很干净，那个水池是很干净的，结果莲花长不起来，莲花就死掉了，就死掉了啊。就长不起来，好，所以后来我就悟到了，我们人哦，不要把自己放到太好的环境，不要说哎，我一定要我要怎么样子，我要找谁啊？这个道友跟我比较好，我要跟他一起住啊。然后这个人比较如何？我们哦，我们一个人常常要为一直想要换环境啊，常常会嫌这个环境不好，一直都想要换环境。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要把自己安住在这个不圆满的环境，那有什么关系呢？不圆满就不圆满，我的心放下，坦然的接受，坦然的接受。你不可能到老都不可能圆满了，真的不可能，到老都不可能。到老你有面对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每一个层面，从小孩到大人到老，你面对的都是各种不同的不圆满的问题，都会让你烦恼，所以你不把自己的心调整，你永远都烦恼，永远都烦恼。此欲诸佛如来由时施权方便说三圣法，这是比喻诸佛如来啊，就是莲花出污泥又不染，是比喻啊，诸佛如来啊，由时施权啊，就是他讲一些啊，由他本来的啊一佛圣啊，然后施设出三方便说三圣法啊的权宜之法啊，此法皆清净无漏，虽然这法啊都是清净无漏的啊。但是呢，他都是属于一佛圣啊，都是属于一佛圣，无有三圣法啊，都事实上只有一佛圣法。好，如本经云：汝等当知，此三圣法皆是圣所称叹，自在无系。我刚刚说无有三圣法啊，都事实上都是一佛圣，那意思是说，事实上三圣法都是很重要的，都是成佛之法。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不把它当成三圣法的，对不对？因为它是成佛的一小段路，每一个都是成佛的法， 都是成佛的法。好，所以当知此三圣法皆是圣所称叹，自在无性。它每一个法呢，都会让我们都是圣人所称叹的都是很自在的没有戏服的。这个无戏就是我们内心里面没有结，没有打结，没有被绑住，叫做无戏。我们心里面没有执着，没有被绑住，无所依求，无所依求。我们没有所求，内心无所求。诚是三圣，以无漏根蒂觉道禅定解脱三昧等而至娱乐。好，这个呢就是无漏无漏法。好，根五根，力五力，觉七觉知，道八正道，禅定解脱以及种种三昧等而至娱乐。因为他去体会到这些，因为他证了证了这个果位了这无漏的法，他已证得五根五力他都已具备了七觉知他也具备了然后八正道他也具备了，禅定解脱他更具备了，种种三昧他也具备了其中几个三昧，而至娱乐变得无量安稳快乐。好，以这个为娱乐。我们现在不是现在人不会想用这个做娱乐。好，而且这种乐又是无量的安稳快乐，是最安稳的快乐。这个法喜充满，法喜充满是真的是很法喜充满的。这个怎么形容？这个很难。以前有一阵子我去托钵，托吃的跟泰国人一样不是托那个钱，那个外面托钵不一样，我是跟那个泰国人一模一样泰国人一模一样。我跟着泰国的行者我们总共一行三个人一行是三个人我们去托钵他只托吃的，那时候还持银钱戒持银钱戒，把身上的持银钱戒的时候，把身上的那个提款机的所有钱全部布施出去，就完全没有了然后就这样去走一段走一段路走一段这个修行的路。那时候呢我们就是就跟泰国人一模一样去托吃了，回来以后就睡头陀伞，他们是有个头陀伞嘛就睡那个头陀伞。那我们就是在那个头陀伞里面就这样。我那个时候才真的去体会，一天就在一餐，一天只有那一餐，就是早上八九点去托吃的，人家给我们钱我们就不要不要钱了，就只有吃的，就回来呢就睡头陀伞就在头陀伞下打坐我真的发现我真的发现给佛陀给我们的钵实在是太好了实在他所以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那个这句话讲的是真的很好。所以你睡啊睡得很快乐然后打坐也很快乐，你也不用求什么，你不用求什么，你身心都什么都放下了，你只有在法上用功而已虽然不知道，虽然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说修到怎么样可是那个感觉不错感觉不错这就是真的有那种法喜充满的感觉有点出来了又遇菩萨妙行处世无碍，不为世法所染着。菩萨的各种妙行处世无所障碍他不为世法所染着，就是莲花出污泥不染，不会被世法所染着。所以你遇到的任何一个人事物都是让你放下的功课对不对？你遇到的这个人这个人怎么这样你一定有你嫌的那点，你一定会去嫌他，每个人100%不是被人嫌就是嫌人家，一定都是这样大家就是跑不出来跑不出来。如果我们学了佛法，我们就要慢慢调整自己啦我们就是慢慢的要自在快乐了不自在快乐 你任何人你都是你的朋友啊，任何一个人呢都是你的功课啊，都是你发慈悲心的功课。不管好人坏人，你也要啊随缘自在啊，随缘自在的相处，广结善缘。好，当然呢，不好的人你要稍微有点距离了，这是指很坏的了。很坏的人其实不多啊，不多。我以前有讲过，很坏的人不多，我们也不用，但不要因为他有一点点不好，或是有一点点好像啊，有一点点好像啊，好像是坏人，但事实上还没那么坏。那我们也要广结善缘哈、啊，也要多广结善缘，互相多关心。嗯，不为世法所染着，这个世法所染着是执着，讲执着。嗯，啊，财色名食睡。好，财色名食睡，所以你遇到的人事实地物都在考验你的财色名食睡，这五件事情都在考验的。我是不是布施心够不够？我是不是属于那悭贪之人？好，好财色，好，我是不是属于那种哈男女关系哈？我是不是会乱？我一定要给他严谨。好，这个淫为万恶之本。这个很可怕，好，这个很可怕，这就必须要先断。好，财色名，名就是一般人讲说要到什么名不容易的，啊，我们也不是说立法委员啊，哈，什么什么委员呢、啊，也不是说什么大的人物啊，可是呢，一般人讲名就是面子，啊，这是一个面子，他会希望要一个面子。好，财色名食睡，食这个又很难克服。啊，这食又非常难克服啊！光是看到照片很好吃，我们就开始流口水了，不用说看到实际的那个东西了哈。所以不为世法所染着，这每一样都是我们的功课啊，每一样都是我们的功课。亦可欲一念心性清净本来，清净本然，灵光独耀，窘脱。根尘，窘呢是远离的意思，哈，窘脱根尘，所以禅宗说修正者不无，染污者不得。好，我们要了解到啊，我们这一念心性是清净本然的，哈，所以莲花出污你也不染，也可比喻我们这心性是很本来是很清净的。灵光独耀的，窘脱根尘的，所以事实上不用什么修正，我本来就是清净的，不用什么修正啊。修正虽然可说不无，就是说还是有修，有去修，有去正，但是它是意思是说，我们本来也不用什么修正，我们本来灵光就独耀，本来就窘脱根尘，本来就清净本然的。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很清净的，本来就染污者不得的，啊，本来染污者不得的，啊，当然呢，这个因为我们还是要去修啦，哈，还是要去证的，哈，还是要去修，要去证。只是说我们要去了解，我们本来这个清净的心性，啊，本来就是清净的。为什么不以别花而取莲花种欲妙法呢？好，这里问了一个问题，啊，这地方就讲了很多了，好，啊，我们大概看一下，只讲其他的花，好，其他的花为什么不用莲花来比喻呢？好，法喻正相契合故，好，就是莲花呢，它的比喻是正好契合。智者大师在《法华玄义》曾经说，哈，曾经说，其余的花，有的呢有花没有果，有的花有花没果，哈，比如说牡丹、芙蓉，它可以比喻苦行外道，因为它苦行外道是很认真，苦行外道真的很认真，它可以睡钉床，对不对？睡钉床，让自己皮肉很苦，哈。还可以走那个火啊，吞火啊，各方面的，他就很多很多苦行，空修苦行，可是无所克果， 他虽然很认真的苦行，但是却得不到好的果，因为呢因种错的，因种错，说有花无果，或有果无花，如银杏无花果，有果但没有花，所以银杏是无，他比喻用银杏比喻，银杏是没有花的果。那这无花的果呢，比喻什么呢？自然外道不务修行，就说有些自然的外道，他就不想修，他没有特别什么修，他就觉得自己很放放自然就好，就可以成佛了，不是就可以就是可以修到他们自己觉得果位，或多花而少果，很多的花而少这个果，这个是用什么呢？就是桃李，桃子、李子，它很多的花，可是果呢很少，可比喻生闻小果，修种种行，但得偏空涅槃。就是生闻小果，生闻人呢，他的果位，他是修种种行，可是最后得到呢是偏空涅槃。他是虽然用心在修多花，可是他得到的果是少的，得到是偏空涅槃。或花少而果多，花很少但果很多，像胡麻等，这个比喻世俗人仅行忠孝或修十善，得生梵天，受大福乐。可比喻世俗人呢，他世俗人就是花，他只有行忠孝仁义或修十善法，他虽然生梵天受大福乐，得生梵天受大福乐，但是意思是说他种的因少少的，可是得到的福报还就很大，果多，花少而果多，这是指升天，升梵天。或一花一果，这不一定是梵天，还有欲界天也算。或一花一果，一个花一个果，像柿子，此可欲圆觉，圆觉的人，圆觉人只修什么呢？远离行，远离，远离，而仅得小圣的涅槃，就是得到小圣的涅槃。圆觉呢，它是在没有佛在的地方，它很立根，它远离观十二因缘，它就可以得小圣涅槃。或前果后花，如瓜茄等，就是前面是果，后来呢是花，像瓜瓜茄等，时可遇见到以后在圆真修道的小圣。这个是指说先证果位，然后呢再慢慢的再修，慢慢的再修，先见到，这见到见小分空性，见少分空性，就见到，见到以后再慢慢的圆真修道的小圣，再慢慢的走起来，再慢慢走起来的小圣。或前花后果，前花后果，之前是花，后面是果，像稻麦等，这个比喻什么？全教的菩萨先借着缘去修，身后真修，到最后你才真正的去修，先借缘去修，而后呢你才真的是证这个果位。菩萨呢，很多菩萨他先修六度万行，广结善缘，最后才会有证悟，才会有证悟。这是指前花后果，以上诸花皆不足以遇妙法，不得为遇，它都不够，还没有办法整个比喻这个妙法，所以就不把它拿来比喻了。唯有莲花具有上说五欲，正可遇一心的妙法，性具三千，性照三千。我们可以比喻这一心的妙法，性具三千。性具，这是天台宗他所独特讲的，独特讲的。三千呢，是指什么呢？指我们十法界， 我们十法界不是六道嘛，哈，加声闻缘觉啊，菩萨佛啊，是不是总共十法界？十法界每一法界又具十法界，每一法界是又具十法界，它是不是就百法界？对不对？好，那每一个百法界呢，每一个法界具三十种世间，这三十种世间以后有空我们再讲，好的哈。但是大家先知道，每一个法界它要具三十种世间，所以乘起来是三千，对不对？刚才是百法界的，百法界每一个法界又具有三十种的世间，好，三十种的层面，好，三十种的层面，所以它就这样子合起来乘起来就三千。我们一念撇耳，一念心念，你起心动念的任何一念都具有这三千，这叫性具三千。好，你只要任何众生都一样，不是只有我们哦，你只要任何的众生有那么一点点的念头，好，撇耳一念都具有这三千。好，性造三千，应该果海果测因缘，古称妙法莲花。好，这个应该果海果测因缘，这两句话，它比较是，这个是在我的这个本子哈没有的啊、哦，所以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范公他那时候所讲的版本。好，但是如果按照判断来讲，这里应该不用把这句话放进去，好，不用把这句话放进去，因为应该果海果测因缘这专指。比较在念那个净土宗里面的念佛法门，他才比较谈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念一句佛号在我们心里面，这个佛这个当成因，对不对？哈，一句佛号，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佛号，它本身呢就具备了佛的所有的果德上的庄严，万德庄严，以及果德上的所有的福跟慧都具备的，所以呢，他是把这个果当因种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因呢，概括的果的海，概括包括这该呢是包括的意思，包括了整个果的海，好，阿弥陀佛这愿力的大海，他的福慧福跟慧圆满的大海，好。这个他的我们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就包括的所有的那个佛的果德上的所有种种庄严都包括的，我们把佛果德上的种种庄严呢啊，这南无阿弥陀佛都包括进去，这六字洪名都包括进去，我们把它种到心里面，哦，那我们这多殊胜啊，对不对？我们平常一念，我们平常都是种，都是一个种子一个种子种，对不对？比如说我起一念善良的心，我要去喂一只狗，这善良的心才那一念善良心，那是一念慈悲心种进去，那个种子种进去才那一念慈悲心，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你一念，是所有的佛的果德上的所有庄严都种进去了呢。所以叫应该果海，好，应该果海果测因缘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好，就是我们这个因呢，它种的哈，每个因种进去哈，它的这个果德上的所有的庄严呢，都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因，这个六字洪名，把它当因种在我们的啊，种在我们的这个心地。那么这个因，这个果德上的这个因。种到我们的八识田里面，是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不对？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八识田里面就一直在熏习，一直在熏习，一直在熏习果测因缘，我们这内心里面的所有的污染的因，所有的染污的因，你本来是一杯污水，你现在一直大量的冲清净的水进去，是不是越来越清澈越来越多，这水越来越多的水越来越多，是不是越来越清澈越来越清澈越来越清澈，果测因缘， 我们本来八识田的一些因的那种各种种子，对不对？现在是因为你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进去，一直种好的因，而且这个因又是果德上的海的因，一直种进去，你的那个八识田是越来越被清净的啊，你感觉起来是越来越清净，因为种的清净的因太庞大了，所以果测因缘，你本来是污泥的水哈。污浊的水就越来水一直干净的水一直冲，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清，那个感觉起来的水是越来越清，果测因缘，好，故称妙法莲花。好，这段话因为对不起来哈，所以我就没办法讲，我只能说把它个别讲，啊，个别讲，啊，个别讲。我这里的版本哈。我这里版本他没有这句话，他只有讲到，他连兴趣三千都没有讲到，好，他都没有提到，好，他只有提到可遇妙法，故称妙法莲花，好，那就直接上面不是可遇一心的妙法，好，最上面那一句就跳到最下面了。故称妙法莲花，所以中间这个兴趣三千，兴造三千，果测因。应该果海果称因缘，这四句话就没有了，我的版本是没有，不过没关系哈，这里让大家多了解一些知识，这也是好的。 好，我们今天那个还是没有把莲花讲完，十三页哈，讲到十三页，我们下礼拜停课一次，停课一个礼拜啊，因为我要到泰国啊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啊，所以待会去去六天，所以下个礼拜停课一次，下下礼拜还是继续，啊，下下礼拜还是继续，剩下一点小时间啊，几分钟。我们再来谈谈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因为这句话我是太欢喜的啊，这句话真的是太欢喜，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心里面，很认真的放，因为太多人的问题都出在这里，每一个人的问题都是排斥不好的，都很怕遇到不好的因缘，我们会很怕走出门啊，很怕今天出门哈，我要一路平安。今天出门呢，我要如何哈？今天怎么样怎样，我都要求平安。如果说我们心里只想要求平安哦，你会我们事实上就没有办法自在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自在了。我们一定要有那种坦荡荡的心胸，接纳任何一种可能来的因果，不管是善的、恶的。好，我们都坦然接受，那么坦然接受的时候心里就放下很多，会放下很多，这时候不是说坏的来我们也放下，连好的来我们也不会太好像会太欢喜到过头，也不会这样，会很平常心，那个平常心会是那种很心很平静的，很豁达的，很看得破的，很豁达的，所以逆境顺境来啊，你都觉得啊，一切也都随顺其自然，好，一切都顺其自然。所以我们过去一定有造很多善因啊、恶因啊，所以我们遇到贵人啊，也遇到小人啊，什么都遇到了。好，然后我们不管是种什么因都没关系，过去。我们一不断的随缘还债，随缘还债，随缘还债，你总是债会还的嘛。好，那么在还债过程当中，只有一点要注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好，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些人呢，我们心里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法的内涵，要升起一个慈悲心，以悲悯众生的心，不要跟人家太过啊，去恩恩怨怨，又搅得很严重，不要这样。不用这样，我们宽厚的心给人家一条路走走看也没有关系，好，宽厚的心哦，让人家 我们不要对立到太过的，那我们这个慈悲心一直保持着，你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人世间哈，五浊恶世的人世间，我们就会比较晚上会睡得比较好，晚上真的会睡得比较好。我们不要太过偏激嘛，哈，处理事情就啊，我一定要怎么样，如果说达到那种好像很，如果心里有那种很偏激的那种硬邦邦的感觉跑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三个字。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啊，你会活得很快乐，哦，不用那么严重，把事情不要看太严重，一看太严重哦，只有辛苦你自己了，啊，真的只有辛苦你自己了。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哈，既然了解贪嗔痴是毒啊，贪嗔痴本身是毒，对不对？所以。我们呢，事实上大家都是病人嘛，因为我们是被毒了嘛，哈，我们心里都是有毒嘛，那这个是很正，所以我们都是病人啊。那么我们既然学了佛了，如果我们自己很用心的在调理我们自己哈，把自己很认真的把自己当修行哈，当修行人，好，我要走这条路。那么别人来的时候。啊，如果说习气很重的来的时候，我们呢要把他真的，我们不要去怪他的习气很重，怪他习气很重就好像什么呢？好像癌症病人走到别人的走到诊所，就医生还骂他你为什么癌症？医生是不是会骂他你为什么癌症？那是不是等于我们在怪人家你为什么习气那么重？大家懂我意思吗？人家习气重已经够辛苦了，已经够可怜了，你还在怪他，还在嫌他习气重。他习气重已经很，他光背那个习气很重，这一条哈，就已经是，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哈，要互相感受啊，互相去体会，大家都很苦啊，这个贪嗔痴是很苦，那么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这个我现在讲的很多是路菩萨行论的，因为我对这部论很欢喜，所以这里面还谈到很多这种类似这种观念，说贪嗔痴它是本身是毒，对不对？好，本身是毒，那它是三毒是火嘛，毒用火来比喻嘛，三毒是火嘛，那我们去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是不是等于是碰他的三毒是火嘛，我有三毒是火啊，他有三毒是火啊，所以我们被烫伤是不是很正常？大家懂我意思吗？我们被人家的三毒之火烫伤是不是很正常？所以我们不要去在意被烫伤的，不要在意被别人伤害到的，我们要在意什么？在意自己不要伤害到人家的，这个才重要啊。可是你要去行善的过程，绝对会被烫到了，一定会被三毒之火烫到啊，意思是说一定会受伤害，所以菩萨他的心哈，他就是要那种勇于，要勇于，他不用心脏很强哦，他这个人不用心脏很强，他只要有这个概念就好了，他只要说很愿意说没关系，他这伤害无所谓，我还是继续走我的这个修行的啊，继续行我的该走的善啊。该忏悔的业障，我还是继续我的路啊！我不要因为说，因为人家会，我会被他会伤害到，我是很正常啊。因为我们被烫伤，被三毒之火烫伤是很正常的。这些都是一个，我觉得很欢喜的一些思维，很欢喜的一些思维，大家要互相的多那个哈，所以你不要怪。我们难免会彼此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小误会，其实大家都还是很正派了，都还很正派，我们不用因为说人家误会我啊，我们就不欣赏人家了，不用这样，因为人家还有很多大的优点，我们还是可以欣赏那些误会我们的人，因为他们还是很多优点的，我们还是有祝福之心啊。祝福人家哈，还是有那祝福的心会打从心里面，升起来哈，希望他未来修行的路走好一点，好， 这个心一直在升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就很欢喜？我们就没有烦恼，就少很多。好，那个烦恼就会少很多。好，跟大家一起勉励。